大家好，我是 Fiona 传道，今天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去聆听神的话语。今天的讲题是神的祝福，出自撒加利亚书一章七到十七节，短短十一节的经文。前个星期我们有罗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第一讲，讲回转归向神。我想先问问大家，在座有没有人完整地看过撒加利亚书一次的？可以勇敢地举手，是非常好，是有的，是非常好，是啦。其实呢，我都不是看过很多次，真的完整地看过一次呢，都是多年前跟自己的教会全年读经计划地看过一次啦。有没有人记得撒加利亚书讲什么呢？大概的主题是讲什么呢？其实都有些印象的，可能在圣诞节啦、复活节的节期呢，我们都会宣读撒加利亚书的一些的章节的。因为呢，撒加利亚书里面很多的章节呢，其实都会直接联想到耶稣的。例如在第九章九节这样啦，见到一个 image 呢，就是有个谦和的王呢，骑着驴仔，骑着小驴驴的驹子入城啊。这个就是预表着耶稣在马太福音他去骑驴仔入圣城的景象咁样。咁啊，撒加利亚书咧有好多咁样嘅图画噶。虽然我哋查经咧好少咧特登去查呢卷嘅书卷，或者坊间咧好少去选取呢卷嘅书咧去做系列嘅讲道，但其实咧撒加利亚书嘅内容好有趣，比起历史，比起古仔，其实佢有好多嘅 image， 好多嘅图画。撒加利亚书嘅记载系意象。是好像一幅幅图这样的。这个正是撒加利亚书很难明白的原因。难明是因为要明白经文呢，先要去做很多事前的功课的。第二难明呢，是因为很难直接去理解，成为我们今日的提醒或者意义。让我们先去认识撒加利亚书的成书背景啊。我又用了 Bible Project 的公仔啦，我可以帮助大家明白，其实这卷书是基于第二次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第一次就是北国，以色列就是北国那边去被亚述被掳。第二次就是今次，就是南国被巴比伦国去掳去的。当中被掳可以归回本地的只有南国犹大，所以说被掳归回就是讲今次，就是第二次被掳，也都是这卷经卷的背景。这卷书的同期的书卷有哈该书，是记载有关神要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要做的事情。神要求犹太人重建圣殿，平衡的技术有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卷书的结构很分明的，一看就看到有两个的段落的。第一个部分是包括八个夜观的异象，第二个部分是两个晓谕。今年的讲道是不会覆盖所有的异象的，所以用我长气一点讲一讲八个异象的排列。如果弟兄姊妹静落心嚟，慢慢去细阅咧，都唔难去发现当中有一个对称嘅结构。第一对即系对称咧，就系由后面数翻上嚟一对对咁样，好似把线咁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对第八个嘅异象，系关于马嘅，系序章，系一系列异象嘅序章。第二对嘅异象咧，系二同第七个异象一对嘅。它是讲除灭过去的罪行和恶行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异象是会旧事重提，不一定是讲未来的预言的。第三对是第三和第六个异象，是建造新城，新的圣城。第四对的异象就是第四和第五，来到中间的部分，就是关于圣所的景象，是要求圣民的忠诚。今天我们会看第一个，是落在第一对关于马的异象。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交代的，就是圣经有哪里出现过异象呢？什么是异象？我们熟不熟悉这个的字眼呢？其实圣经不乏异象的记载，我们可以温下书。 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向亚伯兰显现并祝福的异象，为他改名。见到一个紫紫地的那幅相，有个人发光，就是画着神向亚伯拉罕去显现。第二十八章继续落了个故事，雅各在伯特尼做异梦，是神带他离开家之后又为他改名。雅各的儿子约瑟同样都是发异梦出名的，出世名发梦的。我们看到有一堆禾菌向他的禾菌下拜，就是他的弟兄，他的兄弟有十一个兄弟的禾菌向他自己的那个禾菌下拜。这个的异象是预表约瑟的身份是埃及会变换成为他一家的拯救。去到出埃及，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见到神的显现，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叫他身份变换成为以色列人的牧人，带领他们出埃及。我们慢慢见到异象的共同特征了，是不是？直到去到新约，有很多的异象都继续发生的。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基督，见到蓝色衫那个刚刚你头、见到天开了，有光强光照住他的，就是基督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带来的是保罗身份的变换，成为了基督的使徒。我们看到异象第一个特点就是带来有身份的改变，第二个的特点就是要改变人的计划，行神国的事。在创世纪第四十六章，本身雅各是坚持不去埃及的，但是如果不去埃及，他就见不到他的儿子成为了宰相了，是不是？那神就用异象向他去显现，要他转换路线落埃及，那他就去了。去到新约，本身要去其他地方传道的保罗，因为异象的指引去到马其顿，那他就信服，按照计划去了马其顿了。相似这样，彼得本身是遵从犹太律法，他不同外邦人吃饭的，但是在遇见哥利流之前，他领受异象，他就改变了做法，向外邦人传道，同他们同食。今天我们就得到福音了。异象的道理是要改变人的计划，行神国的事，不是 mild 的，不是变少少，不是温和的。神之所以突如其来要颁下异象，是神的启示，意思就是没有这个神奇特别的显示，人是不会自己主动去做的。所以异象来到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身份有改变，第二是改变人的计划，行神国的事，是要带来改变人。带着这两个的要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问马的异象到底带来了身份什么的改变呢？第二是要改变人什么的计划，行神国什么的事呢？我们进入到经文第七到第十一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刚才提到当时的背景是亡国秘掳，现在归回回到家了，回到以色列南国耶路撒冷的原址。异象的内容很有趣的，有不同颜色的马，又有些树在周围，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七节，大流士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说：我夜间观看，看啊，有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有红色、褐色和白色的马。经文其实有自己给解释的，这幅图画是什么意思呢？先知和我们问同一个问题，第九节，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先知说：我要先天使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回答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巡逻的。他们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在遍地巡逻，看啊，全地都安息平静。我们问这个异象，为什么先知都一起问？在洼地 的番石榴树指的是平和，洼地就是以色列的地区，意思呢是当时的实际情况都很相似的，就是以色列和隔离的邻国遍地都是平和安静的，是没有战争的。一般的理解，马呢通常都是代表战士，但在这个意象里面，马正是周围这样巡逻，为神去作监察。监察之后得出来的报告就是第十一节，全地都安息平静。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跟着下来的经文，第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怒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镇已经七十年了，你不思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用美善的说话和安慰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耶和华的使者提到七十年这个字眼，是因为神曾经向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宣告他对以色列的惩罚是年数为期七十年，荒凉期满了，现在七十年过去了，所以撒加利亚先知的时候日子满，神就兑现了当时的宣告。现在第十三节，用美善的说话和安慰的话去回答，指住了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现在要安慰了，要将平安归到耶路撒冷。我们听到这里是不是好久好久好日子到了，大团圆结局了，啊，神终于不嬲了，我们可以唱歌了，这样是不是这样呢？这段经文有一句是和全段格格不入的，但是就是十五节，他说 神非常恼怒那享安逸的列国。本身整幅图画是平静安稳，由一开始有不同颜色的马巡逻报告平静的情况，但是神在这里又说人平静安逸令到他生气。第十四节，我为耶路撒冷而妒忌，为锡安大大妒忌，我非常恼怒那享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他们就越发加害。安逸的列国是指哪个呢？是指神曾经用来惩罚以色列的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亦包括咧邻近的亚兰、摩押、亚扪，同埋埃及嗰啲曾经在以色列落入急难入面，去背叛、去加害佢哋嘅列国。呢啲国家嘅安逸，神呢度表达不悦，点解呢？天下太平，升平盛世，唔系好好咩？唔系，圣经话唔系。神嘅计划同巴比伦王嘅计划唔一样。巴比伦王打遍大江南北，平定了很多世国的纷争，统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的欧洲版图，令到人人在巴比伦帝国可以安居乐业，不用为自己打仗。这个是巴比伦王的计划。安逸是巴比伦王承诺他的国民的，安逸是这个巴比伦王自以为大获全胜的姿态。大神呢度话我非常恼怒那享安逸的列国，安逸是巴比伦王的计划，不是神的计划，因为他们在神对以色列进行审判的时候越发加害，去成就他们自己的利益，去成就他们今日的安逸。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第九到第十四章，都是撒加利亚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的意象的。这句安享安逸的列国的恼怒会化为战争。在第十四章二到三节，神这样宣告，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我要招聚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那时耶和华要出去和那些国家打仗，好像从前征战的日子打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这个花树和马群的意象？是不是宣告太平盛世，人人安居乐业的意象？不是，这个是列国待审的意象。神的使者骑马巡逻，是不满列国的安逸， 對列國的審判是蓄勢待發，在第九章有更詳細神對他們的審判的列明。弟兄姊妹，安逸和安慰是不同的，和安靜安息都是不一樣。神對以色列要賜下的是安慰，是安息。讲的是第十三节，我回到耶路撒冷仍要施怜悯。怜悯 compassion 的意思是神要归回，再一次同人同在，好让平安安息归给他属神的子民。这个是第一点，安慰不是安逸。来到第二点，意象要的是圣民以行动去回应。这一点当我们刚才提到背景解释什么是异象的时候都有稍稍提及的。昔日摩西在旷野看到火焰树的异象，他就用行动去回应了，去到埃及带以色列人回应。新约的彼得在天台看到四方形布有些不洁之物在上面的异象，他就以行动回应了，就跟外邦人去传福音。意象的发出是要圣民以行动去回应的，不是给我们默想，不是留给自己慢慢思考，是有明显的任务，是关乎神国的事，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去用行动去回应的。而这里撒加利亚书八个意象的第一个同样是呼召人，以色列人用行动去回应的。是什么的行动呢？我们看回经文第十六节，我的殿要重建其上，准城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行动就是要重建圣殿。重建圣殿贯穿了撒加利亚书的主题中心。这个是神藉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两个口径一致地向以色列人颁布重建圣殿的意象。读到这里我们会奇怪，重建圣殿不是应该理所当然吗？以色列人经历亡国秘掳70年的浩劫，现在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他重建圣殿不是理所当然吗？不是必然在 to-do list 之上吗？哦，原来不是哦。从哈该先知和以斯拉记平衡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百姓回归本地的情况。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赶住的是在自己的屋企，他们需要有一个天花板的房屋，他们装修自己的屋企。第二，他们想快点安居乐业，恢复农耕和买卖。第三，他们听到先知要说重建圣殿，那他说好啦好啦，那就只是立了根基。看到图上面只是立了一个框，根基就是一个框，它未起完的，就在上面勉强献祭，为的是求到自己想要的。以色列百姓要求的是风调雨顺，他没有打算和神和好，也都没有打算归向神。以色列百姓的计划和巴比伦王不谋而合，是一样的，他们追求安逸，想停了，想安居乐业。重建圣殿是在个 to-do list 那里，不过是排到队尾的 to-do list。 和神同在带来的平安相较之下，百姓选了自己的生活优先，所以在这样的 context 之下，神用异象突如其来特别的异象去启示。意象的发出是要人改变自己本身的计划，用行动去回应神。在撒加利亚书，百姓要改变的是自己想要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计划，要用行动，就是先去重建圣殿，将神重置首位去回应神。只有这样，神的平安、神的怜悯才是真正这样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是第二点，意象要圣民以行动去回应的，真正的平安才可以来到。来到最后一点，意象是关乎身份。意象的发出是有对象的，往往是神的子民。 亚伯兰领受异象，蒙神拣选，成为神立约的子民。接下落嚟，世世代代神发出的异象，都是同佢拣选的人去发出的。第十七节，你要再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镇要再度繁荣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再一次安慰，再一次拣选。本身以色列是因为不听从神的律法和先知的说话，所以蒙神的审判，亡国被掳，满盘皆落索。在第七章我们可以见到，七十年过去了，以色列民仿佛都失落了被神拣选的身份。来到大流士王第二年，神再一次和他的子民说话，透过异象再一次重新呼召他的子民，要重拾这个身份。神在这里很明确讲明，要重建圣殿，要重拾这个圣民的身份。神就再一次与人同在，是真正的安慰，真正的平安。弟兄姊妹，身份和行动是一体两面，我估大家都很清楚。只可以透过着实的行动的改变和配合，你的身份才可以得以落实和丰富的。请容我用一个例子去帮助我们去理解。大家认不认识哈利王子啊？我估在座不少都看着他出世，看着他大的了。近年哈利王子长大成人，娶了老婆，不过都不乏这个的头条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他要脱离皇室，引起各样的风波。在2020年，哈利和他的妻子宣布退出皇室高级成员的角色，寻求经济独立。这个决定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很多关于有特权的争议。身为王子，哈利一出世就受到皇室很多方面的保护了。他享有丰厚的财力，各种的特权，甚至社会地位，接受的教育，有的影响力，接触的人物，都是因为王子这个身份而带来的。这个身份也挟带着各样对哈利王子的要求，例如皇室成员需要遵守严格的行为准则，言行举止需要符合皇室的传统和公众的期望，有责任参与慈善活动、公众仪式和国家代表活动，要去维护国家皇室的形象。一般来说，我们作为平民百姓，见到哈利王子可以有这样的特权，这些小小义务根本微不足道，有得做王子，这些做下礼貌啫，应该没问题啦。但是哈利王子却是不是这样认为，他在五年前和他的妻子决意要离开这个皇室，寻求独立。那他的问题就接踵而来了，我们看着新闻都可以看到很多。哈利遇到的难题，他因为他想用公众的身份，公众人物的身份去工作，想做宣传，好像以前那样。但他已经脱离皇室了，他没有王子这个身份，还有什么宣传价值呢？如果依赖原有皇室的身份，又有违他现在现况，因为他已经脱离了，离开了他皇室的身份，他寸步难行，本身与生俱来的财物、保护、特权都随身份而流逝。弟兄姊妹，身份伴随的是符合身份的行动。我们不可以只要特权，只要保护，只是要祝福，却是 不遵守相应的要求，没有符合身份的举动。我们不可以只要神的供应、神的赐福，却是忘记我们的身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神的祝福。我们有时候有很多东西想要的，太过想要一些祝福就混淆了，以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神给我们的东西，以为安逸，以为升平盛世就是神的祝福，以为平步青云，股票平和，是吧？或者股票上升，是神的祝福，以为生意兴隆，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各样都是神的祝福。但是神藉着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 神的祝福不是其他东西，正正是他自己。是当然繁荣发达都是神赐福的途径，但是我们不可以只是要祝福而不要神的，不可以只要特权不要身份。神的祝福就是他的同在，从创世纪到新约到今时今日，祝福指的从来都是神自己，他的同在是同神立约的记号。神就是神祝福的本身，唯有这样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安慰。愿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乐意放下自己的计划，以行动去实践神国的事，好叫神的圣名在地跃天。让我们一起去祈祷。守约施慈爱的上主，愿你帮助我们在和你立约的身份上面有份，不忘记你对我们分别为圣的要求。比起追求安逸，愿我们看重和你的同在。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以上祈祷奉主名求，阿们。